大端长老，那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耶稣，神的儿子。那大端长老呢，祖籍是在山东，从小是在台湾长大的。他毕业于台湾大学，在81年的时候呢，在耶鲁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并进入贝尔实验室和 ATNT 实验室工作。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曾经因为信仰呢挣扎过，但是因为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他在15岁的时候就在一次营会上面清楚地把他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神。那81年年底的时候，他就和他的妻子一同来到了若格教会。那起初呢，在教会里面就是做新人接待，渐渐的就和这个教会一同的成长。在91年的时候，他就被安立成若格教会的长老。08年，大端长老就全身心的投入了教会所有的服事，并且在神学院里面进修。那我们现在就请大端长老。
好，各位朋友好，我这样讲话听得清楚吗？有没有问题？好，好，我就这样子哈。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这个耶稣神的儿子，或者换一个题目呢，就是耶稣是谁？好，那么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但是也许一次呢都没有办法讲清楚。我也看了一下你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安排哈。在下一个礼拜天要讲耶稣的复活，其实耶稣的复活是我们认识耶稣是谁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好，那么所以呢，我今天会稍微简单的讲一点点关于耶稣复活，但是主要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应该是在下个礼拜由周冲来讲啊。其实要认识耶稣是谁，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知道耶稣呢，他从死里面复活，他不单单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啊。历史上呢，只有这样的一位人物是这样，所以这是耶稣最独特的这个地方。当我谈到耶稣是谁的时候呢，我想从这个四个方面来看啊。头一个方面呢，我想谈一下信仰跟人生，因为我们所以会谈论到这一个信仰的问题，一定跟我们在人生的追求有关啊，这是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谈一下的。第二呢，我们所有基督徒信仰的根据就是根据圣经。我们说圣经是神给人的一个启示，好，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神，必须要从圣经上来认识神。那么整本圣经到底是讲什么事情呢？那么也许我很快的谈一下整本圣经的大故事哈。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也要提到说，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一些关于神所要让我们人知道的事情啊。那么也从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对于人性有更清楚的一个认识。我们要认识人性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对不对？比方说，我们有的人，看一些伟大的这些著作啊，那么然后让我们对人性有一些了解。那甚至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人看这个偶像剧、电视连续剧，也让我们对人性呢有一些了解。但其实呢，圣经上对于人性是有最清楚的一些诠释。好，那么而且呢，有一些最伟大的一些著作，那么对于人性有很深刻的这个理解。那么这些作者呢，常常都是受到基督教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影响。等一下我会稍微提一下。好，所以其实我们要认识人，最好的方法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观察跟人生的体验，更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对于人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从圣经里面，其实我们才真的认识我到底是谁。那么，然后呢，最后呢，也是这一次我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是谁啊？基督教所以可信，就是因为耶稣可信。那么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在下一个 slide 里面呢，我谈一下这个信仰跟人生。好，这个我们可以翻到下一章哈。我的这个电脑出了一点点，我看我能不能，我的电脑出了一点点小问题。这个就是说我中间有一块呢， 我这个没有办法把它消掉，不过没有关系，我就是照我的这个手上的纸本来讲好了，好不好？那么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我感觉其实信仰到最后，甚至圣经上也这样提啊，信仰基本上到后来变成我们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啊。那么我常常喜欢打这个比方说，信仰的决定呢，跟我们婚姻的决定差不多啊。比方说，我1977年到美国来，到了美国就认识我的这个妻子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在耶鲁大学的一个查经班，里面有一些是耶鲁的学生，也有一些是在耶鲁工作的这个人。我77年9月到美国来，就认识了他啊，那么足足认识他认识了两年，那么恐怕也被他呢认识了两年，一直到1979年，我鼓起勇气，好，那个向他表白，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偶像剧上都说是表白，然后在表白一年之后呢，1980年的5月，然后呢5月24号我们就结婚了。好，那么在结婚的时候，给我们证婚的牧师他问的问题不是说你对这一个女生认识的透彻不透彻，了解她了解的清楚不清楚啊？虽然我认识她两年，算是彼此也认识得很清楚了啊。那么耶稣呢，甚至不是这个给我们证婚的牧师，甚至不是问说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她，甚至不问这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说你愿意不愿意啊？同样的，这个给我们证婚的牧师问我的这一个问我的这一个当时的未婚妻，现在的太太，问他说你愿意不愿意啊？所以像婚姻的决定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你愿意或者不愿意啊？那么信仰呢，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愿意不愿意，到最后不是你头脑里面懂了多少，想清楚了多少，而是最后呢，在信仰上如果要跨出信仰的一步，就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在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耶稣是谁这个题目，最后我也会同样问一个你愿意或者不愿意的一个问题。所以信仰到最后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只有当你意志上跨出信仰的一步，那么你就进入这个信仰的这个殿堂。那么可是当我们提到意志上决定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信仰跟我们的理性呢一定有关系啊，信仰跟我们的理性一定有关系，我们不太可能想都不想就做出这个意志上的决定。正像当我跟我的这一个太太，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做了，我自己个人，我相信她也一样，做了许多理性的思考啊。我们要用理性上了解双方的一些背景啊，我们要用理性来了解我们的三观一样不一样，价值观、人生观啊，还有这个。这个世界观到底一样不一样，这些都是经过一些理性的这个了解啊。可是不管我们在理性上的多少的了解，最后还是要做意志上的这个决定啊。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听见有一位从国内来的一位女士，她是一个作家，她看了很多的书，也很会想啊。那么她提到说她来美国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他的先生呢比他早来，那么他说想不到他的先生呢在国内呢这个根正苗红啊，想不到到了美国之后呢不到半年就成为基督徒，他半年之后来，那么他的先生呢就急着要带他到教会去呢去参加福音班，要去听道。那么他自己也很坦诚地说，他一开始根本听不进去，但是参加福音班参加这个查经班，跟这些基督徒呢辩论呢，却是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这些基督徒书都没有他看得多，口才也没有他好，所以每个礼拜五参加完了这个查经班里面的这个为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还没有信基督教的朋友所预备的这个福音组呢，他回去特别有成就感，他觉得今天晚上我又把这些基督徒通通都难倒了一番，很有成就感。可是有一天礼拜五的晚上，当他回去的时候，他忽然心里面产生了一个相当让他震惊的思想。是什么思想呢？他说这些基督徒都辩不过我，这些基督徒好像都没有办法在理智上来折服我。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说，哎呀，我辩不过你，我在理智上没有办法折服你，我信错了，好，从今之后跟你一样不信了。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这样，尽管他们辩不过我。后来呢，我听他分享这一段的心路历程，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信仰是一个生命上的经历，虽然跟理性有关，却不是完全由理性来决定。他因为是一个作家，所以他喜欢用比方，他怎么说呢？他说好像我要摇一棵信仰的这个大树，想要把那棵树给摇倒，摇了老半天才发现我摇错了树。大家可以体会他这句话的意思吗？他以为基督徒信的糊涂，拼命的想要把那一棵基督徒信仰的树给摇倒，摇了老半天却发现他根本摇错了树。所以那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验。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暂时把他的主观的偏执放下，愿意听听基督徒信仰的经验，愿意听听基督徒信仰的理由。后来他发现，他其实脑筋一转，却发现基督徒并不是像他所想的那么样子的糊涂，那么样子的不清楚。好，那么所以这个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法国的这个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也是数学家，叫做 Pascal， 他一辈子身体不是很好，最后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是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度过。当他去世之后，他把他这个思想信仰跟这个人生跟理性的问题呢，就写在许多不同的这个纸上，甚至有的写在他的衣服上。那人家把他这些写下来的东西呢，收集成一本书，成为他一生里面最伟大的这个传世之作，就是 Pensées， 叫做陈书录。在这里面呢，他讲了几句话是关于信仰跟这个人生跟人的理性的关系。其中一句话呢，中文翻译出来就是说，理性的最后一步是发现许多事物是在理性之外。当他思想理性跟信仰的问题，他发现有许多事物是在理性之外。这可以说是当时最出名最聪明的，在欧洲最聪明的一个人，他思想信仰的问题跟理性的关系，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另外他讲了一句话，这一个英文翻出来，用法文翻成英文是说， The heart has its reasons of which reason knows nothing。 他说我们最会相信是我们的心有一个理由，而这个心里面的感受，心里面的理由呢，是我们凭着我们的理性呢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好，这个尤瑞加加林，1961年4月12号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是人类第一次送了一个宇航员上了这个太空，在地球轨道上可能是绕了两圈还是三圈平安的回来，这是一位苏联的这个太空人。据说他回来之后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上了太空，可是我都没有看见神，意思就是说上帝在哪里，如果上了太空就没看到上帝，那个上帝到底存在吗？那么他讲完这句话之后没有多久，那么在美国有一个报纸就登了一个漫画，这个漫画呢是画有一只蚯蚓在西伯利亚的这个草原呢探出头来，在那边呢 看了转了360度，然后他说，这不是苏联的西伯利亚吗？我到了西伯利亚还没有看见黑鲁晓夫，那黑鲁晓夫存在吗？黑鲁晓夫是当时苏联的这个总理。好，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偏执，认为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就是不存在。那常常有人告诉我说，我在念特别念中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蓝道丹，你相信耶稣，你把耶稣变出来让我看看，看见了我就相信。我心里想说，我如果能够把耶稣变出来，你不用信他，你来信我好了。好，那么所以呢，我底下要说，不经过理性思考的信仰是迷信，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接触，不去了解，先入为主的拒绝相信是什么呢？有人说这个就是迷不信啊。所以我希望今天一开始，我们中间有许多的朋友，你可能也听过了许多次啊。我想对于存在的问题，我们一开始也讲过了啊。我就盼望呢，我们今天呢，能够带着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听我以下所说的啊，不要一开始呢就说不信。因为我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有时候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福音营，参加一个福音聚会啊，常常福音聚会之前呢都是先吃顿饭啊，基督徒大概懂得吧，请人吃饭大家不会拒绝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碰到一个人，他告诉我说，栾先生，不管你今天讲的多么有道理，我是不会信的，你别费功夫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去思考就已经先入为主的拒绝呢，我觉得呢就是迷不信，迷信不高明，迷不信呢也不高明啊。我在耶鲁当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是瑞士籍但是在德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教书的一个哲学跟神学的老师，叫做孔汉斯 Hans Kuhn 啊。他到耶鲁来发表演讲，那好多自以为有学问的人，聪明的人去听他演讲。他讲了一句话啊，那是我在1978年听见的，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啊。翻成中文就是说，我们可以怀疑别人的信仰，但是对于我们这喜欢怀疑的人来说，我们也应该怀疑自己的怀疑。 We shall doubt our own doubt， 我们也应该怀疑自己的怀疑。特别对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啊，聆听这个福音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还是有些怀疑，那也许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怀疑，我们的怀疑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啊？我们的怀疑是那种讲理的怀疑，还是那种其实不太讲理的怀疑，只是一种偏执。好，那么整本圣经的大故事呢，就是创造、堕落、救赎跟新造。好，那么请看下一章。好，这个创造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相信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人如果神是一位永恒的神，如果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并不是说人外表的样子像神，而是神有一些特质呢，我们人也继承了。如果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话呢，那么神是永恒的，我们人心里面呢就有对于永恒的渴望。那么如果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我们人呢就有寻求神的本能，就有敬拜的本能啊。我相信这些呢是我们观察人类就可以知道的，不管多原始的人类都有敬拜的本能，对不对啊？那么虽然啊，我在1996年就开始去这个中国大陆啊，我记得96年当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后来曾经去了宁波那一带的地方啊。那有人带我说，你从台湾来，我们带你到溪口镇看看啊。那么我们就去了，想不到我到溪口镇，在那里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在溪口镇那个地方有一个庙啊，那个庙好像叫做四明庙还是叫什么庙，我不晓得供奉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神，但是那个庙香火鼎盛啊。我特别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几个陪我去的基督徒跟着一群年轻人呢，到了这个庙之后呢，我们车上的基督徒说，不要在这里停啊，到里面去，风景很好。可是那几个 当地的年轻人，我感觉都是当地的大学生，他们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在这边停一下，那他们就进去了，我们就在外面等他们。哇，他们进去花了好长的时间，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呀，对不对？那么这些年轻人看起来也是大学生啊，也是受了这个无神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进了一个庙，他们一定要进去参拜一下，一定要进去问一下。那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后来隔了好多年之后，我跟我的妻子参加一个去苏州的一个旅游团啊，在上海，我的表妹帮我报名。团上呢也是坐着很多看来都是知识分子，特别坐在我们后面的是一对从厦门来的年轻夫妇，他们都在厦门的中学教书啊，然后这是他们的结婚，一起来度蜜月。后来呢他们参观了一个地方，是一个道观啊。那同样的呢，我跟我太太不进去啊。那么然后这一对年轻人就进去了，我在外面看见这一对年轻人就在里面顶礼膜拜。我讲的都是一些事实啊，我讲的都是一些事实。我讲这些意思就是说，人如果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人心里面有永恒性，有永恒的意识啊。然后呢，人呢有敬拜的这个本能啊，人有一个敬拜的本能啊。我想我们不能够否定这件事情。那么，可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了，就是对于神所给人自由意志的这个误用，结果人跟神，人跟人呢就彼此为敌啊，所以人就需要上帝的这个救赎。这个救赎呢，就是借着耶稣的死跟复活来成就。所以当我们问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必须说耶稣是人跟神中间关系得到了破坏，耶稣是唯一的一个使人得到拯救的方法。这个在上个礼拜可能曹孟霞师母已经讲过，以后也许我们会再讲。那最后呢就是新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原来应该可以翻成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表示说我们人跟神所破裂的那个关系，现在有一个新的创造可以恢复。好，那么下面呢，我说人对于永恒的追求，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好，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人对于永恒的追求啊，我只念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怎么说呢？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把啊，这个我把这个用红字打出来，永恒的意识摆在人的心里啊，我相信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事情，我们人呢都有永恒的这个意识。我们人呢都会觉得说人生苦短，对不对？好，下一章呢，人对于永恒的追求。所以呢，因为人心里面有永恒的意识，所以我们就会活在时间的这个压力的底下，我们就会觉得人生苦短，对不对？我们就会活得不够踏实。何处呢才是我们家，请看前面一章啊，好不好？所以我们觉得呢，请看前面一章啊，对，前面一章哈，就是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生苦短啊，对，就是觉得说到底呢，这个我相信呢，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许还感觉不是那么深刻，但是等到我们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呢，我们就会特别有深刻的一些感受啊。我是在1972年大学毕业，所以今年刚好是我们大学毕业50年。本来有一个盛大的同学会要在台湾举行，可是因为疫情的缘故被学校取消了。可是我们的同学还是相聚，所以我下个礼拜就要到加州去跟我在美国的一些同学有同学会。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触啊，我这些同学都是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人啊，那么很多人都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啊，可是尽管这样，我发现呢，这个在年轻的时候，20年前开同学会，我想跟同学谈信仰的问题，很多人不太有兴趣。可是最近，当我开始想要跟他们谈信仰的问题呢，很多人慢慢会有兴趣听。为什么？因为我这些同学几乎都是很成功的人，来参加同学会的人都是很成功的人，不太 不太成功，觉得被人比下去了，也不太来啊。可是我发现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我这些同学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些不满足。尽管我这些同学美国梦都实现了，很多人都有大房子，很多人都有很多的积蓄，很多人都有非常有出息的这个孩子。据说在几年之前，在 Berkeley 加州伯克莱加大这个毕业典礼上，有五个我们班上同班同学的小孩是那一年从伯克莱加大电机系毕业。这些孩子后来有的人去读博士，有的人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们这些同学谈起自己的孩子都眉飞色舞，不单单他们事业出色，孩子也非常的成功很出色。可是当我跟他们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足。所以 C.S. Lewis 这一位英国的一位文学家，他在 Mere Christianity 里面这本书写上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发现在我心里面有一种渴望，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经验能够满足的，那么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不单单只是为着今生而被造，因为我们人心里面有永恒的意识，所以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个曹操在《短歌行》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柱三匝，无枝可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客旅意识，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不是我们永久的家，可是我们永久的家在哪里呢？那我们因为我们人有永恒的意识，所以人生里面的美事呢，到最后也成为遗憾。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这个英国的美国的这个小说家叫做马克吐温，他的本名呢是 Samuel Clement、他这个一生功成名就，可是到他要临走的时候，他非常的不甘心啊。那么他拉着他的一个陪伴在他身边的一个女儿的手，对他说 Goodbye darling if we meet again， 亲爱的永别了，如果我们能够再见面有多好。可是马克吐温一辈子是一个嘲讽基督教的人，可是当他临走的时候，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带着很大的一个遗憾，若是我们能够再相见有多好。他一辈子功成名就，有美满的家庭，过得非常的富裕，也有很高的这个声望，所写的每一本书一出来就洛阳纸贵。可是临走的时候他好不甘心啊， If we meet again。 那么据说在他的墓园里面有另外一个坟墓，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坟墓，上面写的话是什么呢？是亲爱的永别了，直到我们再相见。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把握。底下这个齐景公的故事呢，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时间的缘故呢，我就不讲了，就跳过去。下一章是人对于永恒的追求。那我们就要问说，人生到底追求什么？意义何在？有的人追求享乐，有的人追求学问，有的人追求成就。那么我老实告诉大家呢，我看我自己的同班同学，我看我自己呢，论学问论成就大概多多少少有一些吧，论享乐呢，那么我也有我自己的乐趣。那虽然我的乐趣跟我的同学比起来呢是差得很远，这一次到加州去，那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些在加州的同学呢要请我们呢来这个吃一个中饭，然后他把这个菜单呢送过来了，要我们点菜。那么我看了这个菜单，再看每一个 entry， 每一个前菜的这个价钱，我一看呢简直吓了一跳，对不对？这种餐厅呢，我大概是不会进去的。但是呢，反正是我的加州的这些同学呢，他们请我们啊，他们大概觉得呢，不到这种地方请客呢，就会怎么样呢？就显不出他们的排场和富裕。所以很多人是懂得享乐，但是我们人生呢到底追求什么？这个苏联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小说家叫做托尔斯泰，那么 可能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部小说就是《战争与和平》吧，对不对？可是托尔斯泰写了一篇这个短篇的小说，我印象非常深刻，讲到一个苏联的农夫，就是博善啊。那么他辛辛苦苦耕田，有一天他隔壁的一个小混混在外面发达了回来，告诉他说，你辛苦种田有什么用，你到很远的地方去，那里土地很肥沃又很便宜，你只要在那边买一大块地，耕种一年有好的收成，然后就可以雇人来耕种，你就做地主，你就享清福，你在这边一辈子守着这几亩地有什么出息？博善呢就去了，到了那个地方就问当地的人说，这个地方的地怎么卖？他们说你要找酋长去问，酋长就说我们这个地方的地啊，1000块卢布一天。这个博善就问他说，什么叫做1000块卢布一天？博善就这个酋长就告诉他说，早上你到我们村子外面的小山上，好，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把1000块卢布摆在我的脚底下，然后就由着你来走，你来跑，条件是说太阳下山之前你必须要走回来，这样所有你所走到的这个路圈起来的1000块卢布就全部是你的，但是呢这个地呢就全部是你的，但是在太阳下山之前你走不回来的话，你这1000块卢布呢就怎么样呢？就打了水漂了啊，你就什么地都没有。记住，太阳一出来你就开始走，太阳下山之前你要走回来，所有你走到的地都算你的啊。这个故事有很多的细节啊，我就不讲其中的细节。最后博善呢终于在太阳下山之前呢走了这一个回来，可是当他走了回来，走到酋长的脚前，他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就死在这个酋长的面前。所以酋长呢就请他的仆人挖了一个地啊，2尺宽6尺长，把它埋放在那里。所以托尔斯泰给这一篇小说取的名字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人到底需要多少地。那么这个故事好像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为什么是悲剧呢？因为一天发生的，一个人为着刨很多的地，把自己的生命给耗尽了，死在当场，最后得到多少地呢？2尺宽6尺长。可是如果我们想想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又用一辈子来写同样的这个故事？好，所以基督徒对信仰问题的答案，就是从创造看生命的意义，从救赎看生命的价值，从新造看生命的更新，从复活看生命的归宿。那这些呢我就不要多讲，我就必须跳过去了。那么呢请看什么呢？请看第13页，好不好？请看第13页，跳到第13页，就是耶稣是谁。我在这里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讲耶稣是谁。那么如果真的有神存在，我想很多人都接受这一点，但是神是看不见的，我们怎么认识神呢？那么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呢就可以认识神。那么耶稣呢的确是历史上的人物，那我们怎么认识历史上的人物呢？必须要借着亲眼目睹的见证人而认识耶稣，对不对？比方说我们中间大概几乎没有人认识我的父亲啊，那我的太太呢可能认识他，因为呢我们曾经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生活过1年的时间，但是他对于我父亲的认识呢还是不够深刻。现在我父亲走了已经很多年了啊，公元2000年的时候走了，已经离开我22年了。那么认识我父亲的方法就是借着我，因为我是亲眼目睹的见证人，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如何认识耶稣呢？就是根据耶稣的自我宣告。请问你怎么认识我？那么可能最好的方法还是听我自己讲吧，对不对？我介绍一下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对不对？我生长的环境是什么，我在哪里读书，我在什么地方得到学位，我在什么地方工作，等等等等等。可能我自己讲还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最值得参考的一件事情。尽管我作为人 我是一个罪人，可能有吹牛的这个可能性啊。但是有其他的人可以做佐证，我的太太、我的孩子可以做佐证，他们是亲眼目睹的见证人，他们可以讲我如何讲我自己，对不对？那么然后呢，耶稣是谁呢？就是由于耶稣的复活来证明他是不一样，不单单是人，而且是神。这个我今天就不多讲啊，留给周聪来讲。耶稣是谁呢？耶稣一定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这一张 PowerPoint 哈，那么在我第一版有，第二版呢，我不小心把它落掉了，我把它记下来好不好？我把它念给大家听哈。跟耶稣差不多同时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啊，这个人本身是个犹太人，对于耶稣其实是半信半疑，可是他所记载的在他之前跟到他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历史呢，却被现在的一般的历史学家都承认是可靠的历史。好，那么他是在公元66年的时候，那么他成为加利利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个犹太军队的这个领袖，后来被俘虏之后呢，那么他为着要为着犹太人争取一个更好的待遇，所以呢他就做了这个罗马人的这个等于是顺服罗马人，帮罗马人翻译，同时他写下了犹太的这个古史，为的要让统治者尊重并且了解犹太人这个历史。在这里面呢论到耶稣，所以他写的历史一般讲被认为是很可靠的，就是现在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是可靠的。他这边提到耶稣他怎么说呢？这时犹太地出现一位名叫耶稣的聪明人，如果他可以被称为人的话，他能行神迹与奇事，又是许多喜欢追求真理之人的导师，跟随他的人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许多外邦人，这人就是基督。但罗马巡抚在我们的上层人物的怂恿下判定他十字架，从起初就爱他的那群人一直没有离弃他，因为他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众先知曾预言他的复活，以及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神迹奇事。基督徒就是从基督得名的，直到今天仍未完全绝迹。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公元70年以后的这个事情，而基督教的开始呢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是公元33年，所以离耶稣复活的这个事迹呢大概隔了差不多40多年左右。好，那么这是一个可靠的历史学家的记载，还有其他许多的佐证我今天就不说了。那么所以耶稣是谁呢？请看下一章，就是要根据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见证。好，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四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呢，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好，那么马太福音的作者呢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他跟从耶稣的门徒马太他跟随耶稣呢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耶稣最初的门徒，所以这是他亲眼目睹的见证人。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那么他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的这个门徒跟翻译，所以马可福音所根据的资料呢是根据彼得的第一手的这个资料。那约翰福音的作者呢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有一个称呼叫做主所爱的那门徒。约翰福音21:20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爱你的是谁的那门徒。所以在这里提到前面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做主所爱的那门徒，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你说的那个人是谁，要卖你的是谁。然后约翰福音21:24就把谜底揭晓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所以约翰福音在这里终于讲出来说，其实记载这整个的事情是谁记的呢？就是我记的。底下他还加了一句话，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所以约翰福音的作者很有把握的说， 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事情。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还有许多跟随过耶稣的人，他们都可以说约翰所记的是真实的。那路加福音的作者呢，更是用历史家的笔法来谈耶稣啊。所以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啊，下一章。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请注意哈，在这里提到怎么样呢？提到说这个许多人写关于耶稣生平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所以在路加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已经有许多关于耶稣的记载在那边流传。然后路加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他怎么说呢？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路加他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啊，考察这些资料，整理这些资料呢，看看实在不实在，还是以恶传恶。然后他怎么说呢？他的目的是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书给这个受信的人，就是提阿非罗啊。这个提阿非罗很可能是当时一个有一点点名气的一个还在追求真理的人啊， Theophilios 啊。那么 Theo 就是神， Philios 呢就是爱的意思，所以提阿非罗照字面翻就是爱神的人。好，也有人认为这是路加的一个隐喻，写给所有有心追求真理爱神的人，不见得是指的一个特定的人物，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怎么样呢？你看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就是特别要把耶稣的本来的面目告诉那些有心追求真理的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最初的基督徒，最初的这个四本福音书记载耶稣生平的作者，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信徒晓得他们的信仰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理性的根据，事实的根据，不是以恶传恶。好，那么耶稣是谁呢？也跟耶稣的自我的宣告有关。那么耶稣呢，他宣告他自己的这个神性，下一章里面这样讲哈，马可福音十四章的六十一节到六十四节，讲到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哈所讲的一些话，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第二句开始哈，下一章的 slide 能不能分享一下好不好？对，那么大祭司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当称颂者就是神，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第二行，耶稣说我是。你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里面有一些话可能我们不懂，我们可以跳过去。重要的就是说，大祭司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问耶稣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回答说我是。底下怎么说呢？最后一句，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然后呢，你们听见他说健忘的话。为什么他说健忘的话呢？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明明是人，怎么能够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呢？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是耶稣说的话。他说我与父，父就是对于神的称呼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来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怎么样呢？当作神。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当初耶稣被钉死罪， 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而是因为怎么样呢？而是一个别人认为他明明是人，特别犹太人对神非常非常的敬畏，他怎么竟敢说他是神呢？这是耶稣的自称呢、啊。所以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要从耶稣自己说他是谁。啊、那么他 怎么证明他自己说他是谁呢？所以下礼拜的耶稣的复活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再请看下一章，耶稣的自我宣告呢，耶稣宣称自己的这一个神性、啊、那这个呢我们已经刚刚提到过了、啊、那么再下一章呢，耶稣是以神的名我是来自称，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那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呢，这个人又要拿石头打他。那这句话有什么重要呢？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英文圣经的翻译翻得很好，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所以翻成中文应该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或者说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我是、啊、I am 我就是我是，这个希腊文呢就是 ergo me、啊、希伯来文呢就是 a ye、啊、那为什么这个称呼这么重要呢？这个称呼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个神就回答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或者呢摩西或者神就说，那自由的就是 A 耶。什么是自由呢？那翻成中文就是那我是的。所以我是，当时的犹太人都明白，这是神对于他自己名字的一个称呼，就是 A 耶、啊、那么用这个英文字母拼出来呢，就是 YHWH、啊、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底下，等于耶稣在这里是用神的自称来称呼他自己、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看到认识耶稣跟认识神的关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耶稣在这里把信神跟信他来划等号。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这是耶稣的门徒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神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在这里怎么回答他呢？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人看见了耶稣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看见了神。我们请看下一章哈，下一章呢，耶稣是谁？就是耶稣的自我的宣告，对不对？那么你看呢，耶稣宣告他就是神，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说他的宣告是假的，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他的宣告是真的。那么耶稣的宣告如果是假的呢，又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说他知道他的宣告是假的，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说他不知道他的宣告是假的。如果他知道他的宣告是假的，那他就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就是个骗子，他就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他就是个恶霸，对不对？那么甚至呢，他是个傻瓜。因为看到没有，耶稣所以被定罪，就是因为他自己称他是神。那么如果他不知道他的宣告是假的呢，那就是他自己呢是一个被迷惑的人，被迷惑到一个地步，自己称自己是神，那么他就是疯子、啊、有人告诉我说，在纽约大学的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个七楼、啊、有整个的一栋的病房都叫做 House of God， 因为那里面的每一个被关的精神异常的人都说 I am God。 可是我们看四本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是这样的人吗？不是的。那么如果耶稣的宣告是真的，那他就真的是神的话，那选择就是在我们身上，我们的选择就是接受他或者拒绝他。 其实我们对耶稣没有什么中间路线。很多人说耶稣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啊，跟我们中国古代的圣人一样。各位亲爱的朋友，其实这种看法，如果你看了耶稣的宣告之后，就讲不太通了。因为耶稣宣称自己是神，所以要不他就是个疯子，要不他就是个骗子，如果他讲的是假的话。那我个人觉得更大的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宣告是真实的。好，那么所以底下呢，请看把复活 做复活当生命的归宿。好，这个呢应该让周冲来讲。那么我只在这里，我只看一章，请看下一章。下一章是一个根据历史事实所整理出来的结果，就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人都活到很大的岁数，这个是假不了的。你自己去 Google 一下，这个资料都是真实的。孔子呢活到那个释迦牟尼活到80岁，孔子活到72岁，穆罕默德活到62岁。为什么活得长很重要？因为你要建立学说，你要建立宗教，你一定要活得够长才行，对不对？才有很多人跟从你啊。我们都晓得这个孔子呢，弟子有3000，出了72个贤人，所以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的学说继续被传播。释迦牟尼也是一样，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是他的门徒，继续传扬他的宗教。穆罕默德更不要说，当他后来不单单是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宗教领袖，他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政治的这个领袖，对不对？所以现在回教的三个圣地，麦加、麦地那还有耶路撒冷，都跟这一个回教有关，而且呢也都跟这个穆罕默德有关。到现在回教徒还到这个沙地阿拉伯呢，沙特去朝圣，朝圣的地点都有穆罕默德留下来的痕迹，他活到62岁。那这三个所谓宗教人物或者宗教的教主也都有特色，就是他们的坟墓都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所以好多年之前我去山东的曲阜参观，在那里有三个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孔府、孔林、孔庙。什么是孔林呢？就是孔子的坟墓，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墓碑，写着说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墓。那穆罕默德也是，那个穆罕默德那不要说是回教的圣地，释迦牟尼埋葬的地方现在呢也依然存在。和耶稣的独特性就是他只活到33岁半，他公开传道只有3年半。这样子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建立起一个宗教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力？那这就是下个礼拜周冲要跟大家讲的。那么时间的缘故，我中间有很多都要跳过去了。好，那么这边呢有一个新诗叫做孩子呢快抓紧妈妈的手。这个新诗呢，那么呢我只看这个最后的这个，请看我们的 PowerPoint 的27页， PowerPoint 的27页，好不好？跳到那里去。这个新诗很长。PowerPoint 的27页怎么说呢？说这是妈妈，你别哭，泪光照亮不了我们的路，让我们自己慢慢的走。妈妈，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记住我们的约定，来生还要一起走。这个新诗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是怎么来的呢？请翻过来。献给地震中死去的孩子们，2008年5月15号新浪网友登上去的。到现在可能你上网还能找到这首诗，那么有许多不同的人把这首诗呢把它给读出来，甚至你还可以找到，我忘了是不是央视还是成都某一个电台的记者用很丰富感情的声音把它读出来。所以我们要问这个为什么在经过一个人间的悲剧，我知道在我们的福音班里面我们也讲过关于苦难的问题，我今天不能讲。但是简单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 给我们基督徒对于苦难的问题的一个怎么样呢？一个思路，就是说人间最大的苦，神自己承受了，所以神知道我们人间的苦，只能这样回答。好，那么所以记得一开始我让大家读的，他使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他又把永恒的意识摆在人的心里。不管我们接受了多少关于无神论的思想，可是面对这么大的事，面对生死交关，我们心里面都有永恒的渴望，不是吗？这个永恒的渴望只有在基督教里面，只有相信耶稣才能落实这个永恒的渴望。我最后让大家看一个图，好，我刚刚提过 Pascal， 好，那么这是 Pascal 的这个 wager， 好，那么这个呢，我们 wager 呢，那么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我是学运筹学到了美国，那么中文呢，就有这个 game theory 就翻成博弈理论，请看下一章，好，这是我最后一章了，倒数第二章。下一章呢，就是呢，我们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有神有永恒，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无神人死如灯灭，老实说都找不到绝对的生命。所以信仰如果是意志上的决定，有两种信，一个是信有神，一个是信无神。请注意哦，我们不是在信有神跟不信神中间做选择，我们是在两种信当中做选择，都是意志上的决定。你要相信有神还是相信无神？你如果相信有神，而且真的有永恒，那就大好。你如果相信有神，可是到后来等到你死了，你什么也不知道了，那就是有点傻，对不对？可能我就是有点傻的那个人。你如果相信没有神，但是真的有永恒，那我问你，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今生的终结要怎么办？那就大不好，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不知道如何面对，对不对？如果我们相信无神，而且真的呢，就是人死如灯灭，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活到，能够好到哪里去？你对我们现在的人生满意吗？对不对？那问题是说，谁才是神？我的答案就是说，没有说自己是的，就不会是。释迦牟尼没有说自己是神，孔子没有说自己是神，穆罕默德也没有说自己是神，他只敢说自己是先知。那么耶稣自己宣称他是神，就值得我们来考虑。我现在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好多年之前，我还在 AT&T 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公司派我出差，到 Houston 出差去访问一个客户，然后从 Houston 坐飞机回 Newark。那么那个时候的航空管制的规矩跟现在不一样，他们觉得呢，哦， Houston 能飞就飞了，不像现在如果要飞 Newark 的话呢，大概要看看 Newark 能不能降落，对不对？那其实那时候 Newark 已经这个狂风大雨，所以那个飞机还是从 Houston 飞了，飞到了 DC 的上空，这个 Newark 就在下大雨，飞机不能降落，所以那个飞机就在 DC 的上空兜圈子，兜了老半天，油要烧完了，就只好降落在 Baltimore 的这个飞机场 BWI。 降落之后呢，因为好多飞机都是要往那边飞的，已经降在那或者不能起飞，所以所有的门 gate 登机门都占满了，我们的飞机呢只好停在这个跑道上，飞机停在跑道上又不能去登机门，又不能放我们下来，所以呢我们必须还要绑着这个安全带啊。然后空服员特别说，真抱歉，我们在这里要等车子来给我们灌油，因为不是停在车门，所以还要等很久啊。但是安全带一定要绑，这是 FAA 的规定。这时候有一个中国老太太从后面呢经过，我就跑到前面去，而且还要开这个飞机的这个门。哇呀，空服员紧张得不得了，拼命用英文跟他说 sit down, fasten your seat belt。 这个老太太显然听不懂英文，在那里就跟空服员好像就开始拉拉扯扯。后来呢，这个空服员就要让他呢到后面他的座位坐，老太太看到我就开始拼命地跟我讲话，讲的话呢是讲广东话，我听不懂，我听懂一点点， 但是我知道他的很着急，他好像是说他快要死了。哎，我说这还得了，我就拿了纸出来，我说你写，我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写，他就写。我一看到他写，他就说我有心脏病，又有糖尿病，飞机上又没有给我东西吃，我闷在这，我觉得我要死了，要赶快放我出去，要不然我会死在飞机上。哎呀，我一看吓坏了，我赶快就跟空服员说，我们这里有一个 medical emergency， 你要赶快想办法。空服员就立刻广播说，有没有医生请赶快到后面来。那我当然也跟着老太太跑到后面去，广播了老半天都没有人过来，我说糟糕了，这飞机上没医生怎么办。最后终于有一个人呢跑到后面来，年纪大，看起来也许有60岁吧，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的，一脸没精神的样子，一点点医生的派头都没有。我想也是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睡着了，所以睡着了老半天才听到广播，他就过来了。我一看他心里就不爽，我说这个人一点点医生的样子都没。可是当广播说有医生到后面来，只有他一个人说是，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没有别的办法。我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呢，这个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跟我看到的医生一模一样。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客气，这边有个老太太需要帮助。那个人跟我说，我看需要医生的是你，这个后面是我自己编的。那我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人广播要找医生，只有这一个人过来说他是医生。尽管我心里有些理智上的不服气，可是当他自己说是的时候，我在意志上必须要先给他一个机会，对不对？后来呢，这个医生就过来了，他就要我给他翻译。他就先问这个老太太说，你有吃什么药吗？我就写说吃什么药。老太太立刻掏出两瓶药，一瓶药呢是 metformin。 医生说，哎呦，这个是治糖尿病的药，他一天要吃4颗啊，不得了，已经吃到最高了，再下去如果还血糖降不下就要打胰岛素了。然后又拿出另外一瓶药是 coumadin。 这个医生就说，他吃这个稀释血液的药是干嘛呢？他是不是以前动过心脏手术啊才吃这个药？我就立刻问，动过心脏手术吗？老太太立刻就要打开她的衣服让我们看，她真的动过心脏手术。你知道我有什么体会吗？虽然我一开始不觉得她是医生，可是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当我给她一个机会，哎，看起来她是不是医生呢？还真的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这个老太太是我自己的妈妈，如果我的妈妈是要医生，我尽管对她有一点点理智上通不过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给她一个机会，对不对？要么我妈妈没人救，说不定真的就出了问题。第二呢，当我愿意给她一个机会的时候，她是不是啊？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对不对？耶稣是神吗？我们如果在信仰外面一直兜圈子，不肯跨出意志上的一步，我们恐怕也永远没有办法发现。但是我们中间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做这个见证，当我们跨出信仰的一步之后，我们真的发现他就是神。最后一章，好，最后一章是耶稣自己所说的一句话，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那里去，他与我，我与他要一同坐席。最后一章，这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那么耶稣所说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信仰当作一个意识上的决定，我们的心呢就好像是一扇门，但是呢这个门上没有把手，只能够从自己里面打开。在牛津大学的一个教堂里面就有这样一幅画，在5、6年之前，我们有机会去英国，我跟我太太特别到牛津参观，也进了这个教堂，也看了这幅画，想要拍下来，可惜光线不对，拍不下来。我们的心是一个只能够从里面打开的门。 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在意识上做这个决定。好，我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我也必须要赶去另外一个聚会，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从他的复活我们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呢，其实复活是个历史的事实可以考究，还有另外一个历史的事实可以考究，就是借着福音书耶稣自己的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与神唯一。所以他虽然活到33岁半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对于人类的社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他在地上有这么崇高的教训跟道德，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疯子，也绝对不可能是一个骗子，他应该就真的是像他所宣告的一样，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他的宣告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面对意识上的抉择，我们是选择相信他呢，还是我们选择继续不信。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就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合乎一个理性，但是也合乎人情的一个决定。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他就是神，他可以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相信他的人，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像诗歌上面所说的一样，那些困扰我们的，那些缠累我们的，那些我们的挣扎，靠着耶稣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创造。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把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经历跟见证。我们感谢你。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一个机会好不好？等一下呢，我们还有人可以进入。